我们曾经说过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根据时空背景呢，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就有提到，那是在波斯王大力乌王的第二年，然后撒加利亚在夜间做了个梦，然后就提到一些梦当中的一些神的启示。然后第七章开始呢，就是两年之后，是大力乌王第四年的九月，然后有两篇信息。这一篇，第一篇信息是上一次提到的第七章，那篇的信息主要是回顾过去，当他们的先祖拒绝聆听先知的话语，偏行己路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各样的情形，所以是比较负面的，提到一些过去的，从历史的回顾、历史的教训所得到的一些功课。第八章呢，是同一个时间两篇信息的第二篇。第二篇的信息是一个正面的，是提到说，现在当你们回转的时候，今后我会如何？所以因此两个加在一起的话，一个是回顾，一个是前瞻，一个是比较偏向于负面的警戒，一个是比较正面的一种鼓励提醒。因为当时撒加利亚面对的是那些从巴比伦回归的一些，今天叫做难民，回归的难民，他们要重建圣殿，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曾经因为敌人的骚扰，种种的原因，他们停工了16年之久，啊，现在好不容易重新开始建造。然后从大力乌王第二年开始重新建造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圣殿的工作重建了4年，这个时候刚好是工程做了一半的时候，还有2年才会完工。那如果你做任何事情的话，你都知道一件事情，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就是事情做一半的时候。因为做一半的时候，刚开始一种热忱，刚开始的那种的激情，做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士气低沉。任何人都是这样，你要考试的时候，准备的时候，刚开始还可以，慢慢就不行了。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开头一股劲儿，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停顿。这个时候刚好是重建圣殿的一半，2年之后的事情。那因此这些百姓需要鼓励，所以因此第八章主要就是提到这些鼓励。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头到尾有一句话是一而再再而三，我刚才算来算去我都算不清有几次了，8次9次，一再的说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是7次8次或者9次，我都没有详细算。总而言之，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整个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有一句话是重复过2次，他不是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而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是第一节。然后到了第18节又重复一次，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当然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跟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个意思上没什么区别，不过这个文句上就了解，这好像是一个标签一样。所以因此这整个的里面有2篇的信息，一篇是第1到17节，第二是18节到23节，比较短的后面那一段，用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样做开场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检讨，在反省思想这段圣经的意思的时候，也有一个字蛮凸显的，只不过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翻译成不同的字，所以有时候你会忽略到其实是同一个字，一共重复出现的4次。那个字就是有时候翻译成诚实，比如说第3节，耶路撒冷被称为诚实的城，诚实。然后在第8节的时候，他又提到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是凭着诚实和公义。这边又提到诚实。然后后面还有另外2次也提到这个字，有时候是用诚实，譬如说第19节提到说 那个日子要从禁食的日子变成欢乐的日子，欢乐的假期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也是翻译成诚实。但是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常常翻译成信实，信实，诚实，信实，有时候翻译成忠信，忠心耿耿的忠，信实的信。这个字重复出现了四次，这个字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 Emmaus Chapel 的 Emmaus。 所以很多美国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名字英文叫做 Emmaus， 然后美国人都会觉得 Emmaus 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希伯来文的诚实、信实、忠诚、忠心等等，或者名词可以翻译成真理 Emmaus。所以这个字是在整个圣经中出现过四次的，有的时候是来形容神的本质，它是诚实公义的，神的本质。但有的时候是提到他的百姓要喜爱诚实、信实、忠诚，或者说喜爱真理。所以一个是神的属性，一个是神的百姓。当然神的百姓应该反映神的属性，所以神是喜爱真理的，神是信实的，他的百姓就应该信实，应该诚实，应该喜爱真理，就这两个是一个相对。那因此耶路撒冷的城应该被称为诚实的城，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忠信的城，也是那个字 Emmaus。 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字本来 Jerusalem， 撒冷这个字是和平的意思，平安的意思啊。Jerusalem 后面是 Shalom 的意思，但是耶路撒冷是平安的城，耶路撒冷也是 the city of Emmaus， 信实的城，真理的城，或者诚实的城。所以这个是这整章里面一些突出的一些地方。那么在我们待会再详细解释的时候，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作者在传达这个神的信息的时候，一方面有个内容，那另外一方面他用了一些文学的技巧来提醒我们，所以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再的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50多年前这位黑人民权运动家那位 Martin Luther King 牧师，他在华盛顿的广场上那个水池边发表演讲，他是一而再一而再而三，据说讲了13次之多或者更多。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一直讲下来。所以最后可能内容忘掉了，不会忘记的就是我有一个梦。这边也是一样，先知的信息我们现在是写下来的，在当时很可能就是口头方式来传述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所以第一篇的信息做什么呢？它连续的好几个小的，就是说神的话语，他都是用这个标签开始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首先是第二点，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其实我们和合本圣经少掉第三个火热，他有三个火热，我的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我向他的仇敌火热到发怒，或者说我的怒气像火一样发出。那个字如果用英文的翻译的话呢，很有意思，火热那个字是 zealous， XYZ 的 Z zealous， 那是火热。但是我们的神是 jealous， 嫉邪的神，那个字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所以神是嫉妒呢，神是火热呢，同时的。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恋爱是很火热的，可是在恋爱其中的时候也是很嫉妒的，他容不得他所爱的人移情别恋，或者心还在看别人，所以他那种的热在反面的来讲就是嫉邪、嫉妒。所以耶和华是嫉邪的神，那个字就是火热的神。所以他是为锡安城也为他的百姓有一种火热的爱，可是火热的爱，当他看到他的仇敌来欺压他的百姓，来攻击锡安的时候，那 那那个火热就成为怒火的火。所以三个火热，一节当中用了三次同一个字，就是我为锡安极其火热，我为他的火热到一个地步，我的愤怒也是如火发出，但愤怒不是对他的百姓发出来的，是为他的仇敌发出来的。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的前面，在第一章就曾经提到了，是神要管教这个他的百姓，所以因此神容许仇敌来攻打了，也都杀了。可是他后来呢，在第一章也用同一个字，第一章十二节，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为恼怒那安逸的列国，那列国就是攻打耶路撒冷，我为那些列国现在很安逸，我心里如同火烧，但是愤怒的烈火临到的是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的民，他们就加害过分，你懂吗？同一个字，他为他的国，为他的耶路撒冷的圣城，为锡安，为他的百姓火热，这种火热是一种火热的爱。可是想到攻打锡安，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的时候，他的火热就变成怒火的火热。对，这边在第八章同样的情形，我为我的百姓心里火热，但是对我的仇敌，我的火热就变成怒火的火热。然后第二个第三节又说了，耶和华又如此说啊，我是说他每一次都是用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第三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要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当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神要回来了。我曾上次也提到过，在先知以西结就提到他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神的荣耀怎么样从约柜当中升起，从约柜那个施恩座的宝座上，然后从至圣所出来到外面的圣所，圣所的门口，那从圣殿门口再到东门门口，从东门门口离开了到橄榄山，然后离开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他所居住的耶路撒冷锡安山。但是后来先知以西结又看见神的荣耀再次回来，从橄榄山经过东门再次进入圣殿。那这边所说的意思是，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回到锡安，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当中，我要跟我的百姓在一起。那那个以后耶路撒冷的城被称为所谓诚实的城，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我是说信实的城，或者忠信的城，忠信的城，其实在是同一个字啊哈，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会用不同的字眼。那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他曾经提到说，这个城本来是一个忠信的城，可是不是第六章，他提到说这个城应该是忠信的城，可是后来呢？这个城变成什么？这个城却变成蛮有罪恶的城，那个忠信的城就是 Amos， 就同一个字哈。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翻译成诚实的城，其实在旧约圣经中很多时候翻译成这个忠信的啊。这第一章二十一节，刚说错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他那边是用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就是耶路撒冷的堕落。本来是一个 Amos 蛮有忠信的，是忠义的城，是一个信实的城，人跟人之间应该是诚实的，可是现在却是充满了凶手、妓女、罪恶、败坏的事情。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是用水掺兑的，就是混杂的，而且是掺水的。你的专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他们也不得存到他们的面前。这是耶路撒冷，本来是忠信的城，如今是充满了各种凶杀、贿赂、腐败、堕落，一切的一切啊。所以耶路撒冷城本来是一个忠信的城，是一个蛮有 Amos 真理的城， 但是当神离开以后，或者说因为他们的悖逆神就离开了，现在当耶和华说我要再次回到锡安，回到耶路撒冷，住在这当中的时候，当神住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城就再一次恢复它原来的声誉，那就是它是一个忠信的城。那这个山也被称为圣山，被称为圣山。然后第四节再一次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老年的、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因为年纪老迈，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他是用一个两极化的方面来表达，这个城里面有年老拿拐杖的，有小孩子在玩耍，那中间的呢，年轻人呢，中年人呢，是没有了吗？那就不必说了，既然有老的有少的，那中间的当然是有，不然那小孩子的父母在哪里？当然这绝对不是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农村啊，真的是老的老，小的小，中间不见了，老弱残在农村。这边所说的耶路撒冷不是这个意思啊，这边没有提到中年人，其实是当然有很多的中年人，所以表示说这个城重新因为神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地方在一样，无论在人口方面来讲，再度的好像充满了老老少少的人，同时也可以预表这个城里面恢复了以前的那种的兴旺，物质上的各方面，也就是神的祝福，透过从年老的到年少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人的，死的死，逃的逃，被掳的被俘虏，所以整个城是一个空城，而且整个城墙是残破的，也不能住，因为住在那里的话，盗贼可以进来，连野兽都可以随时进来，所以这个城是荒凉的。那现在当耶和华说我要回到这个城的时候，他第三个宣布的就是说耶路撒冷会再次的兴旺，人口繁多，而且包括各方面的祝福和供应。然后接下来第六节他又说，万军的耶和华又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中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当他对当时耶路撒冷那些回归的难民，正在重建圣殿的犹太的难民说，这个城会满了老老少少的各种的人，所有的祝福的时候，我相信当时那些人都在想，有可能吗？就凭我们这些人，就凭我们现在的样子，会恢复过去的那种的荣耀，恢复过去那种的繁华？但耶和华说，你们看为稀奇，难道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也就是说，在耶和华的眼中，在耶和华的手中，没有什么是难成的事，可是世人是看为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看为稀奇的事，英文的圣经有的版本是翻译成说incredible 是不可能，或者 impossible 或者 marvelous，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太稀奇了啊。但是耶和华说，在我的眼中没有什么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 incredible，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是 marvelous 的， everything 都可以做到。但是他对的对象是谁？第六节说，这个事是在余剩的民，当时那些回归的人就叫做余剩的民，或者叫做余民，剩下的，我们上次也提过这个字叫 remnant， 剩下残余的少数人。这个字残余的民，在整个先知书当中往往就是代表忠诚的信实的那个少数人，好像是大难当中最后剩下的一些人，经过大难，但是也是经过考验，因此这些剩余的人在整个先知书里面都是蒙福的人，他们是蒙福的，但他们是少数人。可是剩余的人虽然人数是少的，但他们的心却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这些事情他们看为稀奇的事情，在神说，在我的眼中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此这是对余剩的民的一个鼓励。然后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又如此说，你看一段一段，每一段的头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当中， 就他召回的这些余剩的民，从东方从西方，为什么只有东跟西，没有北没有南呢？其实这是一个预表性的，就是四面八方的意思啊，不一定是一定是东方，一定只有西方，就是从各地各方救回属于他的百姓，也就是所谓余剩的民。所以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就是说耶和华跟这些余剩的民之间的关系重建。过去可能种种原因，因为他们的悖逆，以至于神容许管教领导他们，他们被脱离了。现在他们要回来，他是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这个诚实还是那个字 Emeth， 都凭着神的信实。所以我说再次说，这个诚实这个字翻译的，在我们一般的智慧来用的时候，诚实字是不说谎的意思。这么所说的，我相信不是只是那个，是神对他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是不改变的，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宣布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关系会重建。所以神对我们有时候容许我们经历一些患难，经历一些管教，不等于神不爱我们，不等于神废弃了我们跟他的关系，相反的，这是基于他的爱，基于他的爱，所以他要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能够对神是忠诚的。当我们犯了错，有时候需要经过一些管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两个女儿呢很小，犯了错，那你们知道我的个性哈，我从来不执法的，师母就是执法者。所以那天两个女儿呢，忘记什么事情，大概是两个小女孩吧，那时候都是大的，大概可能还不到六岁，五六岁左右，小的大概三四岁，他们两个差两岁嘛。然后为了什么事情，两个人在就是怎么扭扭捏捏，怎么挤来挤去，掐我一下，掐你一下，这样。然后师母就别吵了，别闹了，讲了几次不听，两个人一起过来处罚，好，打手心。然后打完以后罚站，然后女儿站在墙边，然后就罚站。那我小女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特别小嘛，然后手打得红红的，然后就一边哭一边在那边搓啊，痛嘛就搓啊搓。师母还说不准哭，不准出声音，这次好像就吞着口水，好就罚站嘛哈。然后站了一阵子。忘记几分钟，大概十分钟十几分钟，细节我都常常会搞不清楚，反正站了一阵子。后来师母说好过来，两个过来了，那师母呢准备了两个热毛巾，妈妈脸，妈妈擦一擦，把眼泪擦一擦。然后师母就说了，知不知道错了？知道。还敢不敢？不敢。好两个冰淇淋就来了，就吃点冰淇淋，不要哭了，你要乖，下次不乖还会挨打的啊，但是你乖乖的啊，对不对？然后就吃啊等等，但细节我不记得了，师母一定摇头，一定说事情不这么回事。我要强调是什么事情呢？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不是说我不要你了。如果父母有时候有些管教孩子，你会说出这种话来，最好这种话不要乱说，因为你不会不要他。第一，你不会不要他，那你说我不要你的，你说气他的吓他的，那不就等于说谎吗？你既然不会这么做，你就别这么说呀。第二个，你别想那个小小孩啊，这么小的小孩每句话他当真的，妈妈不要我了，那还了得，你说骗骗他的，这么小的孩子你不要骗他。如果他真的知道说啊，妈妈说什么都是骗我的，那好了，那以后真的管教他，他也不听了，因为你说出来的话很多不是真的。但重要的就是管教之后，然后关系的恢复。我不记得那是不是我两个女儿大概最后一次被处罚了，之后我不记得有没有可能有些别的方式的处罚。但是你说 我们严厉的管教孩子会让孩子终身难忘，甚至变成终身的伤害。我想这个话太过分，这心理学家讲的话不见得都要信到底。相反的，他会知道父母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虽然我被严厉的管教过，因为我犯的错，可是最后还是因于爱。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以至于国破家亡，以至于被掳到巴比伦，如今回来。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但是他们要知道过去的错误，所以如今要回来。我是忠诚的，我是忠信的神，他们也必须做忠心的百姓，关系的恢复。所以因此我们有人说叫恩威并施，管教孩子恩威并施。其实我们并不是策略性的用恩威并施，而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你真诚的爱你的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下重手给他们严厉的管教，可是仍然动机是出于爱。神对我们的管教也是出于爱，不是神的今天心情不好脾气不好就打你一阵子，不是，神不是这种的。神是忠信的，但是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而管教之后，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恢复。我们做神的子民，他要做我的神，就这么回事。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什么时候关系的恢复，然后关系的恢复，我们就在神的爱当中被保守被维护。那第九节又是这样开始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的日之日，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他提醒他们，就是说因为现在是重建圣殿进行的两年嘛，叫他们回想当年我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刚刚在立根基的时候，先知说了什么话。但撒迦利亚说的时候，撒迦利亚是当时的人，他在说的先知是不是包括他自己？有可能。他说了什么话？就是前面第一章的第六章。但是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也是在重建圣殿的时候，那是哈该。撒迦利亚书前面一本书叫哈该书，哈该跟撒迦利亚同个时期，都是在建殿的过程中，对百姓有很多鼓舞作用的一位先知。你记得他所说的话吗？所以撒迦利亚说，所以你们要手里强壮，其实是手里要刚强，不要灰心，不要软弱。因为那个时候第十节，那日以先，就是在重建圣殿下根基之前，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人得不到顾价，牲畜也是如此。顾价或者翻译成报酬，就是说你做的事情没有报酬，就是你做的工是白做的，牲畜也是没得吃的，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不得平安，这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就是说你们回来的时候，在重建圣殿工程进行之前，你们想想你们过去的日子怎么过的。哈该想想的比较详细一点，你看看哈该书怎么说的。哈该书当时也提到这些事情，因为在他们刚刚回归，我说他们是回归的难民呢，难民不会带着金银财宝来的，所以回来本来是生活很艰苦，又要重建圣殿，然后外人又攻击，所以那个，然后但是做了一阵子，因为种种缘故停工了。停工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好像关心自己的事情，但是关心自己的事情反而情况更糟糕。所以你看前面的哈该书怎么说的，哈该书第一章，哈该先责备当时回归的这些犹太人，说什么？第一章第二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是耶和华的话连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软，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 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霖，地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所一切劳碌所得的，我通通好像回去。这是撒加利亚说的，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们个人只顾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我们个人只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做了什么？你得了什么？盼望多得，结果越得越少，撒的种多，收的却少，然后牛羊也没得吃的，你也没得吃的。换句话说，神说我刻意如此的，因为你们个人奔自己的房屋，却让神的殿荒凉。那你去劳力吧，你尽可能在你自己事情上你尽量做，你怎么做我怎么咒诅你。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撒加利亚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先知所说的话吗？可是当撒加利亚说这个话的时候，重建圣殿工程已经进行了两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两年又如何呢？这两年不一样了，你现在开始重建圣殿了，根基也立了，你看见谁的祝福呢？现在不是如此了。第十一节，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一节，但如今，这话就是个转折。过去你记得吗？还没有立根基，没有建造圣殿工程，没有恢复之前，你们怎么的日子？就是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报酬，牛羊牲畜也没有报酬，而且不得平安。但如今啊，现在就转过来了，我们开始重建圣殿，已经过了两年了。所以如今我在这余剩的民，第二次提到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他们遭咒诅的样，不像从前了。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降甘霖，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又一次提到余剩的民，所以现在不一样。当你们回心转意，开始为神的殿开始付出，开始摆上的时候，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也同样照顾你们。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不关心神的事，神干嘛关心你的事啊？你关心神的事，神就关心你的事啊。所以当你为神摆上你自己的事情，神也当然祝福。他这边用这样的形容跟前面是相反的，你撒种，葡萄树会结果子，地土会有出产，而且天降甘霖，不再是干旱了。然后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分。当然十二节哈，他们必平安撒种，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他们必撒平安为种，所以不是平安的撒种，是撒了种子是什么？叫做平安。其实平安是什么呢？就是葡萄，还用葡萄树来形容撒的平安。但因此它的意思是比较更宽广的，不但是土地有出产，农作物生丰收等等等等，而是说这个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个 shalom 在那里，一个平安。你所撒种的那个葡萄树的种，其实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个平安。因为你们回来重建圣殿，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和好的关系，是一个 shalom 平安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你做什么都蒙福，葡萄树结果子，地土出产，天降甘霖。他没说牛羊牲畜，那牛羊牲畜当然一定蒙福，因为你所撒的是平安，所以用葡萄树来预表那个平安的意思。因为你们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是有福的，有福的。那当然我跳一下过来，你就知道到第十九节为什么禁食的日子会变成欢庆的节期，因为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我就说那两个字如果重新翻译，就是翻译成你们要喜爱信实，或者说喜爱真理。和平呢就是平安，你们要喜欢真理和平安，禁食的日子就变成欢庆的节气。那时候你们所做的一切，葡萄树结果子，地土有出产，天降甘霖， 所以因此他整个在传递的一个信息，他从物质的丰收其实在反映属灵生命上的一个丰收，但那时候你要撒的种子是什么？平安、信实、公义。你撒的是这个，那么你都得到的那就是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但更重要是一种属灵上的一个祝福。然后第十四节他又提到说，十三十四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的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成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强壮可以翻译成要刚强，就是说又是个对比，过去你们在列国中被认为是被咒诅的人，现在你们要成为是别人得福的人。所以这边中文翻译成说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我们的和合本小字说或做使你们叫人得福，我想这个翻译可能更好。以前你们变成可咒诅的，或者人家看到你们就觉得，你中国人也有这种习俗，如果某一家遭了什么遭殃啊，我们都离开他，因为别人哎呀这个人遭祸，别到我家来，把那个祸都带来了，倒霉的事情带来了等等之类。过去你们曾经被看为受咒诅的，现在呢你们不但是蒙福的人，相反的更进一步的来说，你们是使人蒙福的人， You become a blessing，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别人是巴不得你来，你一来福气就来了，好像这个人福星高照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对比，过去你们被认为是可咒诅的，但是将来我不但要拯救你们，而且会叫你们使别人蒙福。其实这句话是在创世纪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过的，咒诅你的必蒙咒诅，祝福你的他必蒙祝福，而且万国万族万民要因你得福，就那个字，因你得福，因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所到之处，他不但他蒙福，周围的人都蒙福。所以当地的人基拉尔的王都说，我看出来了，你是有神的恩典福分的人，哇，只要跟你在一起，哇，都蒙福了。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蒙福，是让我们周围的人会因着我们而也成为恩典福分的接受者，或者说我们成为神恩典福分的一个流通的管道。过去你们成为被咒称为被咒诅的，现在你们确实是万人蒙福的。然后第十四节就开始提到说，万军的耶和华又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又是一个对比，过去你们列祖悖逆惹神发怒的时候，所以神定义降祸，这个定义很强的啊，我的定了一个旨意谁都不能改变，我定义降祸并不后悔，或者说并不转变我的心意，但现在我是定义要祝福了，定义要祝福也是不会改变。我过去在降祸处罚你们的时候，处罚你们的先祖的时候，我没有后悔，我没有转意，现在我要祝福你们的时候，同样我也不会改变。因此虽然目前这些回归的难民从眼睛所看见的所有的物质条件好像没有什么可欢乐的，没有什么可以乐观的，但是不要惧怕，因为我定义要降福给你们。然后十六节到十七节，神就提出一个命令，在整段的祝福里面有一个命令，它放在整段整章当中的正当中，也就是说我定义要降福，但是有个先决条件，你们所当行的是什么呢？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有谋害邻舍，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是我所恨恶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所说的其实回应到第七章所说的，第七章神曾经警告他们说，你们的先祖怎么遭祸的， 因为我曾经派先知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但他们不听。那先知是在说什么呢？在第七章，你记得吗？第九节，万军的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先祖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所以着火。那这边所说的事情，第七章第九节后面所说的，跟第八章这边所说的几乎是差不多一样啊，虽然说字句上有一点不同，意思完全一样。过去我曾经叫先知警告他们，他们拒绝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所以着火。现在你们呢，你们会蒙福，但是你们所行的还是一样，要按跟邻舍说话诚实。我就说这个诚实这个字也是那个字 Amos， 说真理。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知道有一段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我们信徒之间相处的时候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其实那句话的诚实话就是真理，应该是说凭爱心说出真理，不是只是诚实，诚实那一部分，但不仅仅是诚实。那这边所说的这个与邻舍说话诚实一样，那个字也就是 Amos， 个人与邻舍说出真理，在城门口按着治理判断，主要是说是公平的，而且是使人和睦的。那谁都不可以心里要谋害你的邻舍，不可以起假誓等等。那如果你们这么做，那么自然而然的神的恩典福分会临到。那后面就提到了禁食变成欢庆的节气，就在于那个。所以因此真正的信仰必须在生活的实际上，特别在跟人的关系上，整个社区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在教堂里我们在唱诗赞美做一些事情来表达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必须在生活的实际上也能够同时表达出来，那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先知书的信息里面这一点总是提醒我们，这两个要平衡。生活上的就是我们以前说过，弥迦书，神界的弥迦书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这三件。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事实上，你也可以说，你谦卑与神同行的时候，对人一定是行公义、好怜悯。或者反过来说，当你对人行公义、好怜悯的话，你就等于谦卑与神同行。这是整个的一块。不是可以切割说三个里面我做到哪一个少做了哪一个，三个是连在一块。所以一个地方如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用公义怜悯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好像耶路撒冷，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这个城可以称为忠信的城，平安的城。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我不记得在我们教会讲过没有，看那个小故事，讲到纽约。纽约大概七八十年前，以前有一个市长叫做拉瓜迪亚，因为我常常去经过纽约，有个拉瓜迪亚机场，后来知道那是纽约过去有个市长叫做拉瓜迪亚。那这个拉瓜迪亚市长呢，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什么杂志或者谁来评论，美国有史以来不是做总统做市长的，有一些被列为好像有一个名人榜。谁是被风评最好的？拉瓜迪亚在有史以来美国历史当中所有做过市长的来讲，他是排名第一的，声望很高。那有看到一个小故事是这样，有一次在纽约市一个法庭，一个老寡妇呢去面包店偷面包被抓到了，那这法官就宣布审判嘛，那人赃俱获嘛，他偷面包也偷到，人也抓到了嘛，对不对？然后事实俱在嘛，那法官就这样判决，因为他偷面包嘛，罚款50块美金，不必关50块美金，但没钱的话就要关起来了。那这个老寡妇是没钱才会偷面包，因为他偷面包是去给他的孙子吃的，孙子他们穷嘛，所以孙子肚子饿啊。 但他的儿女就是还那个孙子的父母到哪去了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老寡妇跟一个小孙子，没钱嘛。那50块美金七八十年前也不是小数字啊，你说他怎么还啊？所以老寡妇在那哭嘛。宣判完的时候，在这个因为这法庭里面除了审判的话，也有一些参加的人听众或者是人嘛，有个人就站起来了，他说我是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我觉得我们纽约市的市民全体都有罪，包括我有罪，我在纽约可以让我纽约有一个老太太穷到没钱要去面包店偷面包才来养活他的孙子，我们纽约市的人在做什么，我这个市长在干什么，我觉得羞愧，所以我也要缴罚款。他把帽子脱下来，我把我的罚款放在帽子里，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你觉得你有罪的，请你也缴一点罚款。他就报传出去了，那每个人都在吧，连法官就从他的位置上下来，他也放了一点钱，所以整个帽子里面塞了满满的钱，就给那个老太太该还的罚款就缴了，剩下都是你的。我看了就很感动，他们也说我们来为这个老太太发动募捐，不是募捐，你有罪我有罪我们都有罪，因为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穷到要去偷面包，我们是没看见呢，还是我们的怜悯的心到哪去了呢？所以法官判他罚款50块美金没有错，按公义，可是按怜悯呢，我们有罪，你不是做慈善捐献，我们是在缴我们每个人的罚款。哎呦，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看到那个故事就想起来，为什么他会被称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有史以来最好的市长之一，就凭这一点，哦，这个人蛮有那个的。后来我还去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很有意思。他呢爸爸是意大利人，对 La Guardia 是意大利的姓，爸爸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妈妈犹太人，他呢基督徒，就他不是天主教徒，不是犹太教徒，是基督徒。他会4-5种语言，犹太语、英语当不会说，意大利语，然后还有东欧好几个国家的语言。还有一点很特别，他跟我一样高。我发现他身高5尺2寸，在美国人来说特别矮的，你知道吗？特别矮，我说他5尺2寸哦，但是人长得不高。这个人是很受推崇的。我当然不知道哈，他的信仰跟他做的事情跟他当天在说的那些话有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相信是有点关系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我想是很自然而然把他的信仰表达在他的生活上。那天他参加这样一个审判，他为什么会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故事是这样说的，那他是刻意去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你的信仰就是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表达出寻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当然我看到那个故事里面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他这个人 他不是指老好先生，他是意大利人你知道吧，意大利盛产什么，意大利盛产就是黑手党，对不对？意大利黑手党很有名的，他是意大利人，所以他在纽约那时候黑手党非常猖獗，他其中有一个政绩就发动他的警察局把这黑手党都给我抓起来，其中一个最大的老大被他抓起来关了几十年都不让他出来，他清剿这些黑手党。而且他有一个怪招，他抓到黑手党的人就把他丢到那个纽约外面不是有海港吗，丢在港里去，不是他淹死了，丢下去给我爬上来，就每个人就每个抓到黑手党都丢到海里去，然后浑身湿哒哒的冻得要死，然后给我上来，然后再关起来，每个人都要讲丢一下。哇，这也是很少有的啊！所以他行公义，他是觉得说在我的纽约市内我不容许我们这些意大利的黑手党在这边猖狂，给我出去。所以他行公义起来的话也是很够，你说很狠的啊。但是你看他另外一面的怜悯， 神盼望当时的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你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对邻舍说出真理，在城门口按照公义按照治理来判断，使人和睦，不可以谋害你的弟兄，不可以起假誓，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如果这样做，第二段的信息就十八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就临到我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或者说所以你们要喜爱真理和平安。当前面有那个行为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然后才有后面的一个好像一个转折，禁食的日子转变成为欢乐的节气，而且你们要从心里面喜爱真理喜爱平安。当你喜爱真理喜爱平安的时候，当然神的福分也会临到。所以再一次，为什么我刚说前面说生活行为上要做的这些公益怜悯这些事情会放在整段信息的正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是带来后面的祝福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起点。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只是盼望神的平安，不会因为有个圣殿一个房子盖好了平安就临到了，不是因为一个圣殿盖好了神的祝福就临到了。神的祝福绝对不是因为一个房子，而是你们从心里喜爱真理喜爱平安。而且这个祝福也不单单只是一般物质的丰富如此而已，二十节之后所说的是什么？另一个转变，不是单单犹太人蒙福，因为神的心意不仅仅只看到他的百姓，所谓血统上的犹太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二十节，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我们要去寻求，而且是各国各城的人，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换句话说，二十节之后的信息是一个普世寻求耶和华的一种景象，不仅仅是犹太人。所以神使这个城成为圣城，神使犹太人回归的百姓蒙恩蒙福，这不是终点，这不是个终点，这是个起点，是个过程，之后是引到万国万族万民。事实上在第二十三节，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和合本下面翻译就是说原文做方言，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这样，必有十个人从各国说各种的方言的人来到这里，他们拉住一个犹太人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去寻求认识这位耶和华，因为他在你们当中，是这个意思。所以列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方言，这个方言可以一个国家有很多种方言，也可以指各国各族各民各种的族裔各种不同的语言的人，也就是普世都要来到这里寻求耶和华的面。其实这就是其他几位先知，包括先知弥迦、先知以赛亚都提过的。先知弥迦在第四章他曾经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弥迦书第四章也同样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二章，这句话被刻在联合国大厦，它刻的是什么？不是前面这两句，是后面的一句第三节，联合国大厦刻的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刻在联合国大厦。刻完的第二年就发生朝鲜战争， 就打起来了。所以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从那个字刻在纽约市联合国大厦正对面街上的那条墙壁上以来，战争从来在地球上没有停止过。没有一个国家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每个国家都是把镰刀打成枪，把犁头打成刀。无数的钱去买军火，可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前面那句话没有，后面那句话哪有？前面的是说，来吧，我们奔雅各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要去聆听他的教训。这边没有，那你后面的和平哪里有？那就是痴心妄想，就变成一个讽刺。联合国成立是希望带来和平，不需要有战争。可从联合国成立到今天，60多年过去了，战争从来没有停止，和平好像一直没有来到。因为我们拒绝前面那个去奔耶和华的山，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我们拒绝了，我们拒绝聆听神的道，行他的路，那你怎么可能有和平呢？所以这是为什么撒加利亚书他前面提到，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你们要喜爱真理和平安，然后才有后面的事情。如果你不喜爱真理和平安，怎么可能和平会临到，平安会临到，祝福会临到，同时也不可能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寻求认识耶和华，想求他的恩。但是撒加利亚所说的这些预言，这些应许，耶和华如此说，什么时候实现呢？在撒加利亚的时代，有万国的人到耶路撒冷来朝圣吗？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似乎没有。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升天，教会成立的时候，你记得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各国来耶路撒冷朝圣的犹太人，朝圣的犹太人回来了，甚至有可能也有一些不是犹太人，但在各国犹太人的会堂中有一些外邦人也参加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叫做敬虔人，可能也一起回来朝圣。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起各种的方言，就这边所说的列国和各种方言。那时候是犹太人来自于各地，从阿拉伯来讲阿拉伯文，从罗马来讲拉丁文，从北非来讲当地北非的语言。可是当圣灵充满那些使徒们，最初的信徒可以讲起各国各族的方言的时候，回来朝圣犹太人去怎么回事？因此那一天圣灵降临，他们说出各种的话来，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信主。3000个信主当中，大多数是各国各族各民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所以你就记得，这个之后没多久，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之后没多久教会中有一个叫腓力，一个执事，神感动他，后来有一天神要他到去该杀的加沙的路上，就碰到一个埃迪亚伯，就是今天叫伊索比亚的太监，那个人很可能也是外邦人。后来他就跟他讲起以赛亚书，那个太监就受洗了。所以你就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一部分的应验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言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要来认识耶和华神。福音从那一点开始，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权历史直到地极，福音开始出去了。今天21世纪来说，我们就更贴近这个预言的应验，因为今天认识神的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就属于犹太人来说，我们是叫做列国的外邦人，我们的语言不是希伯来语，但是我们也在寻求认识这位耶和华。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更多的信徒来自于各地各方各种种族各种语言，真正一起来寻求。所以这个预言的应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100%完全应验，但是渐进的越来越看见神的预言在应验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的阶段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在实践当中，虽然尚未完全实现，已经但尚未，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整个第八章给我们带来这个属灵真理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拥有一切的恩典能力，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成就，所以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和应许成就，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神会成就这些所谓稀奇的事情。那因此我只是列举一些，比如过去100年我们知道的甚至我们亲眼看到的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可能的。一个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25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个国家2500年之后还可以复国，以色列复国了，也是人看为不可能它实践的。然后今天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全世界目前你要说，我们说要有的宗教叫做世界性宗教，全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性宗教，那就是基督教，因为在各民族各方言当中都有。虽然你说佛教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他们已经统计过佛教徒99%是亚洲人，佛教到美国，美国有200-300万佛教徒，但全部亚洲人，是亚洲人到哪里佛教到哪里，但人还是亚洲人。但是说有白人和尚很少很少，加起来不到1%，非亚洲人的佛教徒不到1%。所以你就知道这是跟民族文化很有关系的，只有基督教可以在各个种族各个国家各种方言都有，圣经也大概是唯一一种语文可以在全世界普及到目前有98%的人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佛经当然没有，这个古兰经没有，古兰经只有阿拉伯语的啊。然后这个1989年这个整个共产国家的那种从东欧俄罗斯整个的一个崩溃，也是无法想象，就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那现在开始有一批上百万数百万到千万的穆斯林转向基督教，也是过去20-30年发生的事情，那这只是好像一个开始。那穆斯林转向基督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看过太多不可能结果实现的事情，所以不要说不可能，我们就要走着瞧，神怎么可能让这个铁板一块的穆斯林可以转向基督呢？但现在已经有数百万甚至有人估计超过1000万的穆斯林在过去20年之内放弃伊斯兰教转向基督教，穆斯林有16亿，1000万1%不到，但这只是开始，而且只有20年。我们相信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我刚刚已经说了，在这整段圣经里面好几次用不同的翻译，信实的、诚实的或者真伪，可以翻译成忠信的，都是在描绘，一方面那是神的属性，神是信实的，信实的神。那我们要反映神的性格，我们也应该是喜爱真理，喜爱信实，喜爱和平，喜爱平安。那因此若是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喜爱真理，喜爱平安，那么进食的日子就会变成欢乐的节气。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基督徒从此以后不要进食了，不是，进食之后会带来真正的平安，因为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恢复我们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会带来祝福，带来欢乐。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在旧约时代是在撒加利亚之后，他们重建了圣殿，然后在历史书当中尼希米记就提到，他们那时候尼希米是回去重建圣城，是圣殿盖好后几十年重建圣城，圣城盖好了以后，他们请当时的文士以斯拉带领一个培灵会，实际上是那时候的7月1号吹角节，然后一直到祝棚节之间，他们有个特别的叫严肃会。那文士以斯拉就读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他读哪一段，但很可能读的就是生命记，摩西的生命记。那生命记的里面很清楚的提到，你们若顺从神的诫命，你就蒙福；若是不主，遭蒙咒诅。 念完以后，百姓都哭了，百姓都哭了。为什么？看到这个咒诅，就想到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列祖所遭遇的，就发现神的话是那样的真实。所以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所以反而他们要安慰说：不要哭，今天是圣日。然后呢，第十节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句话被记载在诗篇118篇。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因为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其实这句话固然是诗篇118篇，但是来自于典故，实际上是来自于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前面他们听到悲哀哭泣，是让那个赎罪日的日子，这个文士以斯拉在讲到那是赎罪日，赎罪日是禁食的日子，是禁食严肃会的日子。然后听完道他们都哭了，紧接着之后是什么？吃喝大大快乐，与众民分享。所以不是废除禁食，而是当你有真正禁食的含义，而且真正从心里去执行的时候，从禁食的日子接下来的就是欢乐的日子。不是拿欢乐取代禁食，因为直到主再来那一天为止，我们的禁食可能会一直持续到那一天。当然到主再来以后就不必禁食了。耶稣跟门徒在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为什么门徒不禁食？耶稣的回答就是说，新郎还在的话，伴郎不会禁食的，但新郎被提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禁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殉道，门徒是没有禁食的，等到耶稣钉十字架升天以后，教会就开始有禁食了。等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相会，那个之后就再也没有禁食了。这个中间我们可能有禁食，可是真正你懂得禁食的含义，禁食之后就会有欢庆的节气。第三个，是让摩西在他的告别，在生命记的告别证言里面已经提到了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在讲生命记的时候也曾经提过，但在生命记最精简的、很明显的一段话，就是在生命记十一章26节到28节。语重心长的摩西告诉他们的百姓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别的神，你就必受祸。两条路你要做个选择，你要蒙福呢，还是受咒诅呢？所以撒加利亚为什么第七章来用历史来做一个警戒，第八章用一个神的祝福来作为一个勉励，就是在于两条路你必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专心跟随神，而且听从神的教训，在生活的方面彼此的关系上能够实践出来，我们不但可以从苦境转回，而且我们会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成为神恩典福分的一个流通的管道。第四个就提到我刚刚提到说余剩的民，这整段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这个名词余剩的民，这是整个神的恩典福分的一个焦点。他们是持守信心到底的，以赛亚书十一章称他为圣洁的种类，余剩的民，圣洁的种类是大难之后剩下的。 所以余圣的名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就是他们可能是弱势团体，人数上是少的，物质上可能也不是最富裕的人，但他们就是因为这里是余圣的名，反而单单的单纯的仰望主。在诗篇里面常常提到这种人是单单仰望主，好像耶稣讲比喻提到那个寡妇只剩个小钱一样，他是剩下的小钱完全投进奉献，他是专心仰望主的人，但这种人才是蒙福的人。今天的教会就是所谓的新的耶路撒冷，真正的信徒也就是所谓属灵的余圣的余民。所以虽然我们可能在人数上是少的，不要灰心，相反的靠主的恩典单单仰望主。所以最后我刚刚提到了禁食悔改跟蒙福关系的恢复之间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念一段先知约珥的话作为结束。先知约珥在约珥书第二章，他有一段话其实很清楚地反映到从禁食，因为第七第八章本来是回应伯特利来的那些人在问我们还要禁食吗，我们为了圣殿被毁在禁食哭泣，现在圣殿已经在重建，眼看要盖好了，盖好以后我们还要禁食吗？先知撒加利亚好像没有立刻直接回答，一直到最后才提到说将来有一天禁食会变成欢庆的节气。但先知约珥书第二章十五节他这样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时，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是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邦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喜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和那些人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你们要多吃，而且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也必永远不致羞愧。所以前面提到禁食，后面提到欢庆，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回转，神的恩典会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新了，一切的恩典就会随之而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恳求你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真正谦卑认罪悔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跟你重建那曾经因我们的悖逆而破损的关系，使我们不但蒙恩，也成为使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以这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